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7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九旬同修发正念排除病业干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9日。我母亲今年91岁了，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凭着对大法师父的坚信，20多年过去了，母亲依然身心健康，精进不怠。母亲家族中有遗传的眼睛疾病，我姥姥和小姨眼睛都有毛病。姥姥70岁就双目失明了，比母亲小10岁的小姨为治白内障和青光眼，去北京做了2次手术，花了40000多元，视力依然不好。母亲开始修炼以后，去公园参加集体练功的第2天，师父就给她清理了身体。母亲的眼睛红肿了好几天，不断地流眼泪，几天以后就再也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看书和做针线活都轻松自如，视力比年轻人还好。对于老年同修来说，很多人文化水平低，也不太会修会悟，母亲也是这样，摔过不少跟头。比如今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母亲咳嗽得厉害，出现喘不上气来的状态，他就一直喊，憋死我啦，憋死我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转圈直蹦。我赶紧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发正念清除干扰他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所有黑手烂鬼和邪恶因素，求师父救救母亲。即使母亲修炼有漏，也会在大法中归正，绝不允许旧势力加大对母亲的迫害。半个小时后，母亲渐渐平静下来，躺下睡着了。事后我和母亲交流，我说，为什么会突然咳嗽那么厉害？那天白天我们谈到姐姐和姐夫，因为以前在生活中产生的摩擦，您一直对他们有怨气，这颗心一直没有放下。2年前犯过一次，我不在身边，被不修炼的哥哥送进了医院，当时还被确诊为气阻肺。我接着说，这2年您的怨恨心表面上好像没有了，不大生气了，可昨天晚上的状态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怨恨并没有彻底修去，所以当外部环境刺激到您的心时，您就会生气，而且表现得非常激烈，出现状态时第一念又不在法上，说什么憋死我了，我不行了，这不是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了吗？这就是负面思维啊。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碰到了矛盾，不管怨谁，先找自己。作为一个修炼者，你要不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你要不能够和人反过来看问题，你就永远在人中，最起码没做好的那一步你在人中。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每个人修炼中都想把每一关过好，也想知道自己到底过得好和不好。其实如果你能够在利益面前坦然不动，你就是过去了。你能够在矛盾面前找自己的原因， 从而先证自己，你就是过去了。在各种考验中能放下执着，你就是过去了。当然了，过去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学员他能全做到，有的学员只是表面做到了，心里还放不下，有的看上去都不错，但是心里头还是有点别扭，那就说明他还保留了一点，这个不难判断。我对妈妈说，修炼是严肃的，你得从心底改变才行。今年8月31日下午3点左右，母亲正在看书，突然眼睛就看不见字了，抬头也看不见周围的东西了，感觉自己突然陷入了黑暗之中。开始还以为是阴天了，可不对啊，能清晰听到我和小孩子在客厅的嬉闹声，却看不到人。母亲这次正念很足，马上意识到是旧势力的干扰，立即开始盘腿发正念，正念清除所有干扰自己正法修炼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彻底解体所有干扰自己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一切低层邪灵和败类异物等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第一个15分钟过去了，母亲能看到周围的东西了，她信心大增，继续发正念。半个小时后，眼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母亲和我交流，我也为母亲高兴。这是老人第一次自己正念闯过病业关，他自己也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什么是正面思维了。如果我第一念懂的是人念，承认眼睛看不见是病，这次磨难就会加大，就像以前过病业关时那样，反反复复拖很长时间都过不去。这次我把自己当修炼人，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第一念在法上，师父就帮我了，轻轻松松就过了这一关，我为母亲骄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之中转变观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1日。在这两年的发私聊过程中，什么样的人都碰到过，有打电话举报的，有拽着车不让走的，还有对着我破口大骂的，当然还有明真相令人感动的，还有左嘱咐右嘱咐叫你注意安全的，我都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有一次出去发资料，看见几个民工走过来，我上前拿出一本小册子递过去说，您好，送你一本小册子看看。其中一个民工马上拒绝我，另一个民工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回答说是。这个民工把小册子接过去并举在手里，大声喊道，法轮大法好。当时正是上班时间，公路上人来人往的，我真为这些明真相的众生高兴。还有一次我骑车在路上，看见前面有两个小青年，给不给他们小册子看呢？因为还有人的观念和怕心，觉得年轻人不容易相信，最后还是正念占了上风。到了他们面前，我掏出了小册子递过去说，喂青年，给你们一本小册子看看。没想到其中一个青年很痛快地接了过去，我推着车边走边跟他俩讲大法的真相，他俩都很接受，边听边点头。这时那个接资料的青年看见我推着车边走边讲，累得气喘吁吁，忙上前担心地对我说，大姨，看你累的，你快骑上车吧，你骑着车跟我们讲吧。我说不用，我还要跟你们讲一件重要的事呢，就是三退保平安。你们上学的时候都入过团队，现在共产党坏透了，上天要清算他了，凡是入过这个组织而不退出的人都要跟着遭殃了，我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吧。
接资料的那个青年说，大姨，你不用给我起化名，我以前叫过某某，就用这个名字退了吧。听到这儿，我又和另一个青年说，你也应该入过团队吧，你也退了吧。那个青年正在犹豫起什么化名好呢，接资料的青年说，你的名字里有个某某，你就用某某退吧。那个青年连忙说，好，那就用这个名字吧。这时接资料的那个青年走着路都要跳起来了，高兴地对我说，早就想找这个组织了，今天终于碰到了。我明白，那是一个生命明白了真相，生命真正得到了救度，而发自内心的喜悦。我都被这些明真相的众生感动了。再有一次，碰到一个70岁左右的老大爷，我递过去一本真相资料，刚讲了几句邪党的邪恶，那个老大爷说，年轻人，你知道的那点共产党的邪恶太少了。49年，老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那一刻，中国10亿人都趴下了，只有他一个人站起来了，并给我讲了很多我都不知道的邪党的那些邪恶。一次，我和一位同修到很远的一个乡镇去拔资料，我骑着摩托车在路上走，碰到一个女的骑着三轮车，后边载着一个男的，我就从包里掏出一本真相小册子递给那个男的，他就过来接，因为我们都骑得太快了，男的怎么也接不到。这时候女的从后视镜看到我在给他递小册子，回过头来对着男的就是一顿呵斥，对着我就是恶狠狠地瞅着，我一看就要放弃，但是我又想起刚才那男的说的话，他不叫我要。我想，这个众生在期盼得救，我能错过去吗？我就没走。这个女的怎么这样呢？我一想，这个女的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碰到我都是缘分。我大老远的来到这里，一年到头来两三次，她为什么这么恶？我开始找我自己，转变我的观念，她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我不能对她两样。这时我的慈悲心出来了，我想我快跟她说说吧。这时候我就祈祷和她同宿平行，我说，姊妹，她还是恶狠狠地瞅我，我不怪她，说我是城里的，大老远的到这边来，你看我像个坏人不像？也许我是出了慈悲心了，他也变了，他说不像。我说，我给你这本小册子叫你看看吧，都是为你们好啊，你好好了解了解，拿回去好好看看，你看明白了真是天赐鸿福。我给他的就是一本天赐鸿福的小册子，他马上像变了一个人，立即连声说，好好好，谢谢。说话态度那么好，那个男的痛痛快快的就接过去了。我写出来这些是想鼓励同修，救人别用人的观念去衡量，咱这个观念一转变，真正的出来慈悲心，出来善心的时候，众生马上就变了，把我也给感动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什么基点看待打疫苗，读师父心经文醒醒的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4日。师父的心经文醒醒一发表，同修就来找我交流，我和同修交流以后觉得思路清晰了很多。师父在心经文醒醒中说，有的人坚决不打防疫针。我理解不是说打疫苗本身的对和错，而是修炼人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在打疫苗的事情刚刚出来的时候， 室友同修怕打疫苗，是怕疫苗有毒，所以坚决不打疫苗。也有的同修是觉得在法理上坚持不打疫苗是正确的，所以就是不打。我的想法是，在放下对疫苗的怕，在放下个人修炼的得与失，始终把救人放在第一位，那么这个问题就要看对救度众生有没有障碍了。如果不打疫苗会影响救人，比方说国外有疫苗签证，没有疫苗签证就不能去救人，那么修炼人要放下自己的得与失，不能给救人造成任何影响。也有的国内工作单位，大的环境开始时对打疫苗还是支持的，那么修炼人就要考虑周围人对不打疫苗的感受了。反过来讲，如果不打疫苗不会给周围的人造成影响，反而会引发周围人的思考，那么事情就不是绝对的了。我的亲人就有在医疗系统工作的，对于疫情的传播源头非常清楚，也在亲友中传播着真相。对于疫苗很明确的说，是把人当小白鼠，可是为了工作，打疫苗成了政治任务。这位亲人打完疫苗后，出现很多不良反应，大家有目共睹。在街道社区大肆鼓动大伙打疫苗的时候，亲人的身体反应，周围人也看到了，大家都在观望，犹豫。但是面对邪党的威逼利诱，不少人是被逼去打了疫苗。楼里的负责人告诉我的时候，直接跟上一句，你也不出国，你也不出省，打疫苗干什么？我看到对方的表情，知道大家都是明了疫苗是怎么回事的。我也接到社区的电话，我在放下自己的争斗心后，心平气和地把家里亲人打疫苗后出现的身体反应告诉了对方，也表示理解对方的工作。最后，我说打疫苗是自愿的，对吧？结果对方立刻结束了通话。那段时间在接种点停着救护车，出现不好的反应直接送去医院了，医生开口就说和打疫苗没有关系，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周围很多人从犹豫徘徊到逐渐看到了疫苗的副作用，看清楚了邪党的不负责任。现在我们当地有不少公共场所的常人都没有打疫苗，也没有人强迫，大家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劲。所以我的感受是，不在于事情本身，还是看修炼人自己身处的环境对救度众生的实际利与弊。对于怕染瘟疫，也的确是有这样的同修，还是平时学法修炼看起来都很稳重的同修。我的感悟是，修炼没有榜样，看着谁都没有用，就按着师父的大法去修，真正的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最后的路。一点认识不对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大疫中救人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日。我是199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现在80岁，在住持正法22年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师尊的加持保护演化下走到了今天。这里主要是谈如何在大疫中，在邪党弄的各种乱象下，用正念救人，修好自己。第一部分，师父赐我佛法神通。武汉病毒爆发，邪党强行采取各种措施，封城封小区，出入小区验证测体温等，人人被封在家中，大街上人烟稀少，使讲真相救人受阻。由于我天天出去溜一圈， 把守小区的人说我，你天天出去溜一圈，还不快待在家里找死啊。片警也来家骚扰，借口说我发东西等，老伴儿也凑热闹阻止。此情此景，作为带有救人使命的我怎么办？也被封被族。此病毒虽然是针对邪党的，可是受毒害的众生也在其中，面临的是生命被销毁，可他们是宇宙庞大天体无量众生的代表。师父在法中多次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毁。大约2020年2月初，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见许多人排队去参加考试，一个声音向我喊，在那里站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去考场，那里有卖笔的。我顺势花1元钱买了一支笔，快步抄近路去了考场。梦境清晰真切，是师父点化我，这场瘟疫不就是个大考场吗？走出去救人，不是在考场上答卷吗？心想，我一定向师父交出令师尊满意的考卷。可这小区的关卡怎么突破呢？不能老说去买菜吧。此时我脑中闪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中讲的法。大法修炼功能出的最全面，是因为大法弟子将会修到更高层次中去。突破层次越高，对物质的解脱越多，也就充分体现出本能功能来。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于是我在进出小区时，心里想他们看不见我，就这一念真灵，他们真的没看见我，我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走过去了，基本上天天如此。到超市讲真相也一样，我没有健康宝却能进去，甚至在超市的出口处进入。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突破障碍去救人。第二部分，风雪中救人。在2020年2月7日大瘟疫正严重时，外面正下雪，救人急，不容我多想，穿上羽绒服，拿把雨伞就出门，顶着风雪救人去了。神奇的是，原来这把雨伞得用手支撑着，勉强能用，而此时我能推到位，大风刮着都不会滑下来。路上行人稀少，见到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我迎上前去问寒问暖，借机讲大法真相，告诉人们真心念九字真言、三退等等。风雪很大，雨伞也遮挡不住，我边发正念边求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跟前。我一路小心行走，来到一个药店前，有人排队买口罩，我也上前排队，顺便和我前边的一位大姐打招呼。大姐，买口罩啊？是啊，下雪天人少好买，防瘟疫啊。我说，口罩可以解决一点问题，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告诉你一个避疫的最好办法，也是灵丹妙药。他一听非常感兴趣，现在这个特殊时期保命最重要。我赶快告诉他，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避大疫保平安，并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天安门自焚伟案，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练法轮功的，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等等。再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党。我说，你入党宣誓时要把生命献给他，会在你的前额上打上印记，在天灭中共时就当了他的寻葬品，只有退出他，去掉印记，才能保平安。他痛快地说好。我给他起了化名，就这样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样一连退了10多个人。又来到一个超市前，虽然下雪，还是有人来购物的， 我就在门口等着，进来一个讲一个，出唱诗的人也不放过，又退了十多个。大约三个多小时，三退人数有31个。我只是有这颗救人的心，其实都是师父把有缘人领到我面前的。在讲真相中感到强大的能量，这是大法慈悲的能量，使我讲出的话打到被救者的心灵深处，解体他们背后一切邪恶，使人得救。这一切都来自于大法，来自于师父的慈悲普度。第三部分，放下生死走出人。2020年3月22日，老伴儿从银行回来，着急地告诉我，你的社会养老金全被扣了，一分没有。我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来得太突然了。老伴儿急得直冒汗，说这可怎么办，我活着有我的退休金，如果我先走了你怎么办，靠儿女能行吗？我边安慰他边想，是啊，今后怎么生活呀？但是作为修炼人，修炼中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一定是我心性上出了问题，或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在这些年中被迫害中，我虽然修去了许多执着心，但对物质利益的执着还很强，买东西看价钱，爱买便宜货，家庭生活中也过于节俭，曾多次纠正却多次纠正不了，心里也很苦恼。我想起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法，修炼的人如果在内心深处还固守着自己最本质的利益，那是假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那么什么是根本的执着呢？人在世间养成了许多观念，以致被观念带动着，追求着向往的东西。对利益的执着，不就是追求向往的东西吗？不就是根本执着没去吗？能修圆满吗？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没有了生活来源，你能够放得下，你不就是放下生死了吗？人活着得依靠钱，没钱怎么生活？放下它，你不等于是走向神了吗？那么这件事不是好事吗？下决心放下它，我的心一下子豁凉了，心里轻松了，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三件事不落，一切师父说了算。心放下了，事情马上发生大转变。就在20多天后，也就是在2020年4月14日，老伴儿去银行取钱回来，高兴得眉开眼笑，你的退休金又回来了，一分没扣。我会心地笑了，心里虔诚地感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让我过了这次心性关。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只是个免费资料库吗？作者一名明慧编辑。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2号。明慧网从1999年6月25号创刊至今，走过近8180多个日夜，196000多个小时的时光，难以计数的努力。在海外众多明慧学员的默默努力中， 在中国大陆种资料点同修和众明慧通学员的默契配合，甚至生命与鲜血的付出中，明慧网坚持着履行神圣的职责，有幸成为大法弟子修炼与交流的窗口，法轮功真相最齐全的真相网站和反迫害信息最及时的最重要的反迫害网站。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明慧网在讲清真相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那里是我们发出迫害真相，对大法与大法弟子证实法行事的最重要窗口。因此明慧网对每日的第一手信息和原创文章的发表更是从不敢怠慢，克服各种困难一直坚持着。可惜很多海外学员多年来都没有注意到，除了面向广大大法弟子服务，明慧网也一直在发表给常人看的单篇文章，以及用明慧文章在编写而成的真相产品。事实上除了明慧周刊是给暂时不会上网的大陆学员所编写的之外，20多年来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给常人讲真相所用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是明慧杂志、报章、小册子、传单、年历、贺卡、贺词、辅助救人的小物件等等各类明慧产品。因此明慧网在广大大陆学员心目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许多海外学员和从中国大陆来到海外生活的几万大陆学员中，不了解明慧网内容和明慧职能的其实为数还真不少。比如对他们来说，明慧网只是一个针对学员的免费资料库，触手可及的交流文章，给自己省时间的免费广播，而自己的事和自己参与的项目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也有一些受阻于各种观念，认为明慧网拿不出手，不适合给常人看。其实你说的都是常人的东西，常人才最感兴趣，而明慧网的确是不刊登常人内容的，包括学员在大纪元等媒体发表的常人内容也不应塞到明慧文章和各类明慧真相产品中。明慧网的文章和产品对全大陆是免费的，也不是不欢迎同修使用明慧文章救人，但需要同修们，特别是身在海外的各位同修，也能为明慧网做基本的考量。个人看到明慧网的确存在着被原创工作量所压，顾不上，力所不及之处，工作人员们自己也希望改进，并像神韵各公司一样在推广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事实上据我所知，明慧网的编辑们包括明慧期刊、杂志、书籍、广播、各明慧网子网、各语种明慧网的编辑们都是久经磨砺的海外老学员，在每日的默默付出后，他们对于常年不断的提醒、批评、反馈都是非常感谢的，把这些反馈和建议作为改进工作，坚持修炼，以和大陆乃至全球大法弟子一起更有效救人的宝贵资源和动力。明慧网不刊登常人内容，包括学员写作的常人内容，是明慧网的既定方向做决定的。比如现有的少量第三者评论，将来很可能不作为明慧网资料永久保存，这些不应该成为同修下结论说明慧的内容常人看不了、不爱看的理由。说到底，不是有常人不爱听，大法弟子就不能正面讲法轮功真相了，明慧网就拿不出手了，反而更需要大法弟子拿出慈悲和智慧，要有紧迫感。常人现在生活的再得意满足、再舒适优渥，如果不在法正人间降临之前明白中共的邪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些真相，也是没有未来的。所以正面讲真相无可回避，基本真相必须讲到人尽皆知、耳熟能详，才算给了所有人选择未来的机会。只是如何正面讲好真相，如何讲好基本真相，这和做任何事一样，都需要正心、诚意、好的修炼状态，并学习和练就一些相应的技能。我们看到学员自办的媒体、自媒体、网站、书刊，甚至个人学术论文频繁大量使用明慧网文章、真相资料、明慧报告、贺卡贺词、 但却总不忘先删去明慧王、明慧记者的名字才发表，从而抹杀了明慧王是正篇文章、材料、统计的原作者。这些媒体、网站、自媒体、书刊，有些是用于非盈利讲真相，也有很多是把明慧网作为自己每日项目运行、盈利甚至个人成果的免费资源。有学员还把明慧网多年积累的恶人榜大约12万恶人名单弄走后，用其他项目名义递交各国政府，然后大力报道这个递交行为。这些不约而同的做法可能是不加思索的，可能是没有恶意的，但事实上却起到了抹杀明慧网、阻挡明慧网传播的效果。一些普遍现象，比如明慧网每日凌晨新文章发表后，好文章立即被各个学员媒体拿走，变成某某某讯、某某某报道，然后推广自己，而不是像对常人媒体和通讯社那样开篇就清晰标注来源，给明慧网原作应有的信誉，传播明慧网。这类做法导致大部分明慧文章、报道、材料都快速变成以其他媒体、网站、项目的名义推广和传播，而明慧网整理和编发第一手信息、编发原创作品的工作量繁重，常年如此，特别是过年过节更是在电脑前忙得抬不起头来。明慧编辑们敢做出的内容却早就源源不断的、理所当然的变成了其他各媒体学员自己的时效报道、特别报道。当到明慧编辑开始编写报章、书刊，要做各类明慧产品时，网上已经到处都是把明慧内容归为其他媒体、网站所有的链接，明慧产品使用自己的原创内容，却反而在读者眼中显得内容重复或缺乏新意。原创作者反而要和不给原创信誉的转载者竞争，这在末法之末的常人社会中可能是个正常自然现象，但在修真善人的人群中是否也必须如此呢？以己夺人换位思考的话，答案会是什么呢？不成熟的思考只是提出需要解决的现象，表达不周的地方万望海涵。大法弟子是一体的，但项目是各自分开的，这是一个大家做出来的事实，估计今后的去处也不一样吧。天上是没有共产主义的。最后，以个人名义感谢海内外同修20多年来在明慧网上的共同努力和对明慧网的支持。没有大法就没有明慧网，迫害只能让大法弟子更加金刚不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很多同修被绑架后没被邪恶吓倒，而是慈悲地给办案人员讲真相，要救被邪恶利用对同修非法迫害的人，讯问中也不配合办案人员的非法要求，做到了零口供、零签字，同修的表现很让人敬佩。法轮功在中国没有违反任何一部法律，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从来没讲过法律。虽然同修表现得很好，做到了零口供、零签字，最终还是有很多同修被绑架到监狱继续迫害，好像零口供、零签字并没有起到抵制迫害的作用。但是面对邪恶时能做到零口供、零签字，确实很鼓舞人。尤其师父也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一文中告诉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所以在同修中就形成了被绑架后能做到零口供、零签字似乎就是最好的了。很久以来我也是这种认识，直到前段时间明慧网发表的同修交流文章中谈到零签字不是最好的，后来又看了公益论坛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一些文章，使我对师父讲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 有了新的领悟。邪恶的目的是要把同修绑架到监狱，加重迫害。讯问笔录只是进一步迫害必走的一步，不配合做笔录是在一个层面上符合了师父的法，但如果能使邪恶绑架同修到监狱继续迫害的阴谋破产，是不是在另一层面上也符合师父的法呢？而且在家庭中，在亲朋好友中，在公检法人员中所起到正实法的效果也远远好于前者。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告诉我们，有学员说为了正实法都到拘留所被劳教判刑才是最好的修炼，学员们呢，不是这样啊，走出来用各种方式正实法是伟大的行为，但绝不等于非要被邪恶所抓走。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走出来的学员上访中还要要求释放所有无罪被抓、被拘、被劳教、被判刑的学员呢？被抓不是目的，正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正实大法才走出来。既然走出来，也要能够达到正实法，才是真正走出来的目的。对照上述师父讲法，如果同修被绑架后能被无罪释放，才是更好的正实大法。如果这种案例在同一个地区大量出现，估计警察也懒得再绑架同修了，因为同修被无罪释放，反过来说明警察的绑架行为有问题，谁还愿意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呢？但这些年来，在同修中形成一种误区，认可了中共邪党不讲法律，面对邪恶的非法抓捕与判刑，有着某种程度的无可奈何。对师父讲的，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理解有限，认为能做到零口供、零签字就是最好了。所以很多同修在心得体会中都提到过零口供、零签字，这种体会看得多了，就会在同修的意识中形成一种应对绑架的简单模式，那就是面对警察讲真相，笔录时零口供、零签字，甚至有同修连笔录上写的是什么都不看。最近看同修体会和看公益论坛，我对这件事有了新的认识，笔录是邪恶要迫害同修的重要证据，如果在笔录中没有邪恶迫害同修的任何把柄，那么邪恶也就无法继续推动迫害。虽然邪恶对法轮功不讲法律，但他们内部办事还是有规矩的，更好的做法是在笔录中能体现出警察办案过程中的违法之处，这样的笔录警察无论如何也不会向上提供的，如果提供了等于告他们自己了。简单的应对方式是回答问题时说，问题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注意不要让警察给写上无语，无语在这里的扭曲意思是无话可说、无法解释、理屈词穷的意思。从一些案例看，感觉按邪恶的规矩，笔录上的无语被他们当成了默认，只能说是感觉，因为我没办法到公安内部了解。因此当他们把笔录完成之后，我们一定要看，并且要仔细看，最后签字时把警察的违法事实写上，然后再签名，这样的笔录警察无法作为迫害的证据，迫害也就解体了。明慧网最近一篇同修的体会就是面对询问全程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最后在师父的保护下回家了。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数众多，年龄在70、80、90岁的老年同修很多，很多同修或看或听明慧发表的同修体会文章，遇到类似问题会参考同修的一些做法，而这部分年龄大的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发资料做得比较多，所以在明慧网的大陆综合消息中，被绑架的同修年岁大的占很大比例。如果体会文章中多出现同修面对邪恶询问时通过正确做笔录破除邪恶进一步迫害的阴谋，很多同修在不知不觉中就能学会，从而减少同修被进一步迫害，达到更好的正实法的效果。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由于知识有限、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跳出人壳，突破障碍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3日。借明慧网谈谈我在2020年疫情期间，在师尊的看护下跳出人壳救度众生的一点体会，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2020年中国新年，武汉肺炎突然爆发，亲戚陆续打来电话，要封村了，不让去拜年了。当时的气氛非常紧张，我也心神不定。一天下午，我从同修家往回走，脑子里翻出这么个念头：我可别发烧，我要发烧了，别人怎么看我们？回到家，我真的全身发冷，浑身难受，真招来麻烦了。实在支撑不住了，就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冷过之后开始发烧。吃晚饭时，女儿叫我吃饭，我只是说要睡会儿，结果女儿就去摸我的额头，女儿说：妈，您发烧了。我让她别说，我没事。女儿明白大法的超常，她没告诉任何人，时间不长也就不烧了。那两天还是不能正常吃饭，我只知道是不正的念头招来了麻烦，心里只是否定清理这个病业假象，当时没深挖其根源。那几天同修来我家，我总是怕家人有想法。一天，一同修戴着口罩来我家，在屋里跟我说了会儿话。同修走后，平时支持我修炼而且非常通情达理的儿子却说：烦死人了，在屋里戴着口罩说话。我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知道是我自己有问题了。我找自己，发现我潜意识中也在厌烦病毒。我走在街上碰到人，潜意识中有一丝想离他们远一点的念头，我就清理那个念头，好像作用不大，也不知怎么会冒出这么多的负面思维。一天，我从同修那儿复制了几个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体会 MP3 文件，放在我的播放器里听。可那几个文件放出来的都是同一句话，而且是连续播放：跳出人壳，走出人。同样的文件，同修的电脑上播放的是正常的同修的修炼交流体会。我一下惊醒了，师父看我现在人中不悟，用这种方式点化我。我深挖人心，才发现新年那几天，我当时上不了明慧网，耳朵听到的都是不修炼的家人谈疫情信息，心里明白这与我们修炼人没有关系，但大脑装进去的都是人的东西，被人的思维左右着，所以内心也在关注着疫情的发展，思想意识围着疫情病毒转，不正的念头在干扰着我，我那不正的肠也在影响着家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的人跑到别的气功师场上去听报告，回家很难受，那当然了，那法身为啥不给你防着？你去干啥去了？你去听，你不是去求了吗？你不往耳朵里灌，他能进来吗？根子找到了，我立即从思想上、行为上归正自己，心系众生的安危，要尽职尽责救众生，不正的念头消失了。同修再去我家，家人也热情打招呼。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没得救的众生，不由两眼泪汪汪的，想世人还有机会吗？亲朋还有真相没讲到位的怎么办呢？思绪万千，心中后悔好多事都往后拖，没做好。我们几个坚持集体学法的同修交流，怎样让人知道大瘟疫降临，如何保命呢？到处封路怎么办？那我们先从周围做。当时明慧还没有疫情期刊，只有单张。考虑到世人怕病毒的心理，我们把单张配上写有
疫情凶猛，真言保命等大字的卡片放在上面，装上塑料袋，让世人一眼就看到这是救命的真相。我们几人晚上穿上走路不响的鞋，爬过挡路的大土堆，在我们的周围和较近的村庄挨家挨户发真相资料。有的狗在叫，有的门口安着摄像头，都没影响我们救人的脚步。每次发完资料，我们个个都是满头大汗，头发像刚洗过一样。一天听到 W 村有人被隔离，想到那村还有没有三退的亲属和不明真相的众乡亲，我心急如焚，立即骑车先去探路，看看哪里有小路能进村发资料，顺便带着真相资料给亲属讲真相。我很顺利地进了村庄，村里的大街上没有一个人，家家户户都闭着门。我一一敲开了几个亲属家的门，看得出他们都很紧张。我把真相资料给了他们，告诉他们诚念九字真言就能躲过这场大劫难。他们说记住了，我让他们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都答应了。有的没三退的，我给他们做了三退，特别是原来连酒瓶都不看的那位亲戚，赶快把孙子孙女叫过来，让我给他们三退。那天天格外的冷，我虽穿着羽绒服，但冻得说话都哆嗦。他们非常感激，都说这么冷你跑来为我们操心。以后我又见到过两家的亲戚，他们告诉我，我们每天都在念诵九字真言，我真的为他们高兴。那天我回家后，女儿问我这么冷你去哪儿了，我告诉她去 W 村了。她说你怎么能去那儿呢，你不知道那儿有人被隔离了吗？我说正因为知道了我才去呢，救命要紧，我没事，你放心。女儿还是理解我，没再多说。回来后，我及时和同修沟通，几个同修配合，尽快将救命的真相资料送到这个村的每家每户。疫情蔓延，人人恐慌，我们大法弟子20年讲真相，就是为了让人在这危难时刻得救。好多世人也明白了真相，但劫难没到跟前，他们还是麻木。如今大难来临，我们得尽快地让世人明白得救的法宝，根据不同的人群普发相应的真相资料，是最快最有效让人明白自焚是假的，共产党邪恶，真善人好，这些基本真相的办法。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